起献上祈祷，一起献上祈祷。好，我们愿天主恩宠啊，临在啊，遮盖我们整个网络平台。愿天主的荣耀、天主的恩宠、天主新鲜的启示也能够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那个属天的玛纳啊，属灵的玛纳就亲自从天而降。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一到星期六来拾取啊这样新鲜的玛纳，这样灵魂的食粮。现在呢，让我们一起啊献上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派遣你的圣神不断的在内心推动我们，也推动所有渴慕你话语的人。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荣福圣山之家。主啊，你已经在这里，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宴席。主啊，我们信赖你，我们也愿意怀着信德来领受你的恩惠。主啊，我们愿进入那奇妙的爱情当中，进入那雅各的恩膏当中。主啊，求你赐下新娘的爱情。主啊，也让我们以新娘的眼、新娘的心来爱你，来注目你。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整个平台、整个时间，主啊，我们整个课程的运行都交在你手中。主耶稣，我们信赖你，你是我们的新郎。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愿今天上课的兄弟姐妹都能够得到你，得到你丰盛的爱。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啊，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恩。那么在我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的心啊已经被啊新娘的心所吸引。那么我也相信在接下来分享当中，天主的能力啊，天主的爱也会借着圣神啊倾注在我们的心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啊雅各啊，可能我们在以前呢已经读过啊很多遍，甚至我们也啊听到一些老师的宣讲。今天呢，我也愿意把我啊个人啊所领受的启示啊所领受的恩惠分享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啊形成互动，形成啊心与心的相通。那么我也邀请大家在上雅歌之前呢，能够提前啊看一看我们的雅歌，一共就八章啊，每一章呢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啊，希望借着我们提前的预习啊，能够和我一起啊来领悟啊圣言的奥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雅歌简介啊，雅歌简介。然后邀请你打开咱们的诗高版圣经啊，我们不光是听啊，我们要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更邀请做一些笔记哈，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就邀请神话有没有笔记啊？啊，因为这笔记呢是随时啊添加啊，随圣神的带领的。好，那么我邀请打开啊诗高版圣经啊1055页啊，那么在1053页呢就是雅各的简介，那么更邀请你啊提前看一遍啊，做一个总体的啊一个概括的了解。那么我也准备了一些幻灯片给大家来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啊屏幕共享啊。整个雅歌呢分为8章6幕啊，大家和我一起说啊，8章6幕啊。那每一幕呢都是新郎和新娘的相遇，并且呢还有个特别的感动，就是每一幕呢都是以新郎啊新郎的拜访、新郎的造访啊，新郎来敲这个新娘的门为开始。那每一幕呢都是以啊新娘睡觉结束啊，很有意思啊啊，一会儿我们会发现这里面的奥秘。那下面呢我们就啊打开啊屏幕共享啊，我们一起来领悟雅各的奥秘。好，大家可以看到吗啊，这个 雅各的这个幻灯片，如果看到的话，给我一个提示，能看到吗？请发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你已经看到了可以啊，好的感谢天主。好，我们雅各呢，就是标题的副标就是从创世到永恒的天人爱情。为什么要从说从创世呢？因为啊，在创世之前，这个雅各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雅各的爱情呢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发现在研究这个雅各的爱情当中啊，它不单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更是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天父爱了耶稣基督，那他们的爱情流露出来呢，就被雅各的作者所捕抓到然后呢就写成了今天的文章。那如果我们为什么要到永恒呢？因为更发现要想明白雅各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精华呢，更需要在末世录的光照下你来看这个雅各所以我会从这个创世纪开始然后呢一直讲到这个末世录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发现过的恩典在里面好，那么我们就是从创世纪到末世录，在整个圣神光照下来看雅各的精华，它是一个天人之间的爱情神话。好，我的幻灯片有没有动现在有没有变动？能够听到吗能够看到吗？这个雅各的已经下入第二章了第二个幻灯片，雅各简介也请大家给我，没有变动没有变动我们结束放映，现在可以看到吗？又没有变。好，我们看重新共享重新共享一下可以了好，这个雅各，我们首先看雅各的简介。雅各呢从英文翻译就是Song of Songs， 就是说歌里面的一首最美的歌就是他，因为他讲的是天人间的神话嘛，所以他非常的美，他不是一种歌，而是一种心灵的波动来自心灵的声音。那么有位犹太经师叫阿基巴经师他曾经讲述这个圣经的神圣性，他说呀，全世界的价值都比不上雅各的贵重全世界科学物质界这个所有的智慧哲学神学都比不上雅各的重要性，所以这雅各呢是贵中之贵重中之重。你也可以看这个雅各的这个简介里面就提到这个雅各。那么当我讲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位经师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也在准备过程当中不断的被雅各的那种莫感性神圣性所感动。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张幻灯片我们首先看这个雅各的作者大家看到吗？雅各的作者那雅各的作者是谁呢我们从这个整个圣经的简介来说雅各是圣经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圣经作者呢是圣神圣神在写这部书。那雅各的作者呢，首推作者也是圣神。当然了那么提到圣神呢，这个也有很多人说那具体要有一个具体的作者是谁，所以呢在这个雅各的最开始呢会提到说撒罗满座这是把一位非常好的这个歌典呢放在撒罗满的名下那有些人说呢是一位诗人所收集的，因为整个雅各呢分为这个六幕每一幕呢都在讲述着不同的爱情，所以可能是有一位诗歌作者呢就把这六部爱情诗合在了一起，成了一部现在的雅歌放在了这个撒罗门的名下。其实呢这个雅歌的作者是圣神我发现是圣神然后呢这部书的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大概是在充军期或在充军后期的作者，因为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经历过这个充军期，那么在充军期呢他们就体会到 以色列人被天主所舍弃了，感觉那位爱我们的天主找不到了，所以他们借着这个雅歌呢，来重温天人之间的爱情啊，来回顾天主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厚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那很多作者都说呀，是这个充军后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啊。那后来我们也会啊发现啊，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好，这是这个雅歌这个作者和时间。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时间啊，如果是说是沙洛曼时代写的呢，那就是公元前971啊到931。为什么啊？因为沙洛曼为王的时候正好是40年，就公元971啊到31。如果是说是充军时的作品呢，有两，因为两个充军期啊。第一个充军期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充军，从公元前720年就开始充军走了。那后来犹太也充军到538年啊，犹太也是两次充军啊，一批批的充军。所以可能在这个期间啊，收集了这些诗歌，成了我们现在手中这个雅歌啊，在这个时间。好，那么我们主要看呢，还看这个雅歌的写作形式和文学形式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概括。那在这个雅歌当中啊，用了这个平行体啊，就是这个犹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平行体，就叫对比啊、反比啊，或者提升，就两个不断的平行啊，平行对比，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句，新郎说一句，新娘说一句，甚至有时候啊，是不断在提升这个爱情。然后呢，在里面我们还会发现啊，整个雅歌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比喻啊，很多这个喻体啊，这个比如说新郎像什么啊，新娘像什么啊，新娘的眼像鸽子啊，新郎头发像乌鸦啊，或者说他的嘴像什么啊，乳房像什么，腿像什么，用了这个很多比喻在里头来描述这个爱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我们再具体来看这些具体的细节。好，那么整个的写作类型啊，大家能看到这个写作类型吗？我已经看到这个第四张幻灯片了啊，如果能看到的话，给我一个回应。啊，现在进入这个雅歌的写作类型啊，可以吗？好的。好，这个写作类型呢，称为这个诗歌体啊，或者叫是，就是那种话剧啊，旁白对唱的一个形式啊，一种话剧戏剧。为什么啊会有这种方式呢？因为我们发现啊，它这里面这个六幕啊，每一幕都像这个话剧一样，戏剧一样啊。一幕完了啊，这个一和睦，哎，新娘一睡觉，这个幕结束了。然后呢，新郎一开始呢，哎，这一幕又开始的。所以它是象征这个诗歌里和戏剧式的诗歌。那么这种诗歌呢，经常会用到宗教礼仪当中啊，他们描述了天人之间的爱情啊，在这个宗教礼仪当中来叙述天主如何爱人啊，人如何去爱天主。那同样这些诗歌呢，也用到了这个婚嫁诗歌里面。为什么是六幕啊？这很有意思啊，这是里面有个背景啊，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婚礼啊是7天啊，7天的婚礼，所以呢第一天呢，就开始准备新郎新娘的到来，但是新娘还没来，哎，所以就演一个话剧，演一个戏剧啊，哎，然后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新娘还没来，然后呢再演一个话剧啊，用这个演一个小品啊，演一个诗歌性的那种戏剧，然后第三天又一幕，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直到第七天，好，新娘来了啊，那就不用演了，我们直接看新郎新娘啊，所以这六幕呢是为这个婚礼啊做准备的哈，他们在一起没事儿啊，就会唱一些歌啊，跳一些舞，演一些小品，演一些话剧啊，所以这个叫婚嫁诗歌，它有里面有戏剧性啊，有喜乐性，同时还有这些让表达、激发、影响其他已经结婚的人啊，他们已经结婚了，借着这样的一个戏剧呢，来回顾啊，我现在和丈夫的关系怎么样？我和妻子的关系怎么样？会用到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所以你看这雅歌呢，帮助人去爱天主，同时呢也帮助人啊，夫妻之间啊去彼此相爱啊，它是一个爱情诗，是一套啊一套的爱情诗， 为什么说是一套呢？因为我们发现啊，这六幕啊，六个诗歌呢，有人说呀，把这六个诗歌呢，你这个排一排啊，排成一页一页的这个像这纸张一样，然后呢，把这六幕啊往这个地上一撒啊，就是你随便撒，你随便拿起来一页啊，都可以当第一幕。啊，就是每一幕都可以放在最前头，成为第一幕。你随便放啊，你读起来都有味道啊。所以你看，这是这个雅歌里面这个非常神秘的一点啊。每一幕都可以成为第一幕，你随便颠倒，然后你都会发现那个爱情的美啊。所以你看，这六幕就这样排列起来的啊。好，当然它里面还有个内在的结构啊，我们一会儿会啊来看。好。雅歌的主要内容第五点啊，就是通过男女互相渴望的爱情故事啊，然后来歌颂人和天主，或者说人和基督啊，或者说人和那些渴慕他的人所爱的灵魂之间的爱啊。所以在这个雅歌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伟大的一个灵魂啊，一个爱主的灵魂，或者我们更发现一个爱人的天主啊，如此的爱人。不断的来敲新娘的啊心门，敲她的心，让她能够燃起她对啊天主的爱啊，这是这个雅歌的这个特色啊。好，那整个雅歌的关键点呢，就是爱情了啊，所以激发爱，活出爱。那不管是我们爱天主、爱教会，还是爱自己身边的亲人、近人，一定要在爱的光照下啊来看这部书。那我们就求天主圣神来打开我们啊属灵的眼睛，怀着信的、望的、爱的来注目啊整卷书的美丽和它的精华。好，这是这个雅歌的简介啊。那为了更深的明白雅歌，我们不能从这个纯粹这个啊就是爱情诗歌来看这部书啊，就是这个男女故事了啊，爱情故事。我们要从这个字义上、寓意上啊、意象上。和这个灵修上来看这部书啊，至少有啊四种学说啊，四种理论。第一种呢，就是用字义啊，就是表面上意思啊，我们会发现，新郎爱新娘，新娘爱新郎这样的一种男女爱情故事，所以这样读起来呢，也可以帮助你啊写情书哈。如果你现在正处在恋爱当中，你可以写情书啊。如果你夫妻关系不好的话，也可以读这个。啊，雅歌，然后增进你们啊夫妻之间的爱情啊，还有字面上也非常好啊，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来啊学这首啊学今天的这个课程雅歌。同时呢，如果我们是讲灵修的话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寓意上来讲啊，就是天主啊亚威对以色列民的爱，我们会发现从创世到末世录，天主如何去。爱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在厄泽克尔先生书里面啊，第16章1到14节呢，也提到这样的爱啊，天主如何爱了他，拣选了他，如何包装了他，装饰了他啊，如何使用了他，给他干了神恩，干了奇迹。我们也会看到那个，并且在欧塞尔亚先生书里面特别提到，天主就是以色列的新郎啊。如果你敬拜邪神的话啊，如果原天主的话，就是在。犯罪、犯奸淫啊！你看，他就会把这个天人爱就比成夫妻，然后呢，你再爱第三者，那就是在犯罪啊！所以，就以色列人非常这个讨厌去敬拜邪神啊，远离天主。所以，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下啊，编年记上下的话，我们会发现，那谁不爱天主，那天主会让那个外族的人来侵略他们啊，打他们，来这个管教他们。啊，如果他们去全心爱天主啊，那就会得到天主祝福啊，这个寓意说。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啊预象说啊，就是一个预言，因为毕竟是旧约的啊作者嘛，作者。那么，如果去通过旧约看新约的话，会发现这是耶稣对教会的爱。将来有一位真正的新郎要来，就是耶稣基督，爱教会，爱所有跟随他的人。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天主对圣母的爱。因为很多作者发现，圣母就是这位啊雅各中的新娘 但是这样太窄了哈。而又从灵修上来说的话，上主天主对每个人的爱对每一个爱他的人所怀有的爱都在里面可以展现出来。那下面呢，我们就来领悟这些雅各里面的精华。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好，整个呢雅各的结构我们就从这个整体上说，雅各结构分为六目第一目呢被称为互相的倾慕第二目呢被称为互相追求第三目爱情的成熟第四目爱情的试探，第五目爱情的享受第六目呢爱情的圆满。这是我们雅各里面本有的这个结构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雅各里面他自己的一个编排。那么我通过读雅各呢，我也有自己的领受那我也在此呢给大家分享我对雅各整个结构的看法，我相信一定会大家有帮助那么我把这个幻灯片打开，能看到吗？这个新的幻灯片，雅各的结构图，如果你能看的话，给我一个回应。雅各结构图，属灵生命结构好，感谢天主。那么我称为这个一共是六次造访整个这是雅各呢，不单是一种简单的结构，而是看到了天主对雅各新娘这个生命的提升。我们会发现，你看第一幕第一次造访呢是在苹果园里头这是这个第一幕。通过这次的造访呢，这次天主与人的相遇呢，来提升他的生命能够进入第二层让生命不断提升。然后第二层相遇的地点在哪里呢？叫葡萄园，因此我们可以称为是葡萄园之爱。哎，通过对这次的拜访就天主去爱这个灵魂，让他生命能够上到另外一个台阶，就好像天主给我们恩宠一样天主不断的给我们恩宠不但让我们体验到他的爱，就为了提升我们的生命进入第二层。然后呢，我们看第三次造访第三次呢，就天主再次来到看这个新娘，他们相约的地点呢叫石榴园因为我们会发现他们在石榴园里面去相爱，表达自己的爱情。那么第四幕呢被称为百合花园之爱，因为我们再次会看到新郎和新娘约会的地点又变了进入到百合园天主在那里面和这个新娘去相爱，诉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那第五次呢，就是在这个核桃园我们会发现他们两个在核桃园相爱了。第六幕第六次造访呢，就是在新葡萄园就是那么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是从上而来天主从上而来，看不到吗？能不能看到？看不到吗？我看看，我把它关了，再看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幻灯片吗？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到这个属灵结构图？属灵生命结构图，看不到吗？还没有？
可以看到，神父。
可以看到是吧？哦，好的，好的，好的，行。哦，那就好行。那么为什么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五层呢？当我读了这个圣女大胆的七宝楼台之后呢，就是七层巨树，我发现在这个圣女大德兰的光照下，这个雅各的这一层、二层、三层次呢，正好是大德兰修女。他所讲的这个属灵集成，天主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发现雅各呢，也可以在这个灵修的里面，让我们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完全属于天主，天主完全属于我们。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新郎和新娘他们相爱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话："我属于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属于我。"那个就是生命的提升不断的去进步。 那今天我们来跟随耶稣，侍奉耶稣。有的是刚刚信主啊，我们很爱天主，会得到恩典啊。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求恩典、求恩惠，而愿和天主啊密切的在一起，为他而活啊，能够达到一种我属于他啊，为他啊，为他而摆上自己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结构图啊，就是一层一层的在上升。天主每一次的拜访，每一次的去看他、看顾他啊，都会让他生命得到一个改变和提升啊。这是天主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啊来去看这个新娘，就好像天主来看你一样啊，不断的通过学习啊，通过毕竟啊，通过啊这个听到啊，通过朝圣，让你认识他的恩惠和恩典啊。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啊，借着这几天学习，让你的生命得到啊改变和提升啊。那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啊，每准备一幕都会被雅各、被天主爱所感动啊，有时候啊甚至会流泪啊，就是天主如此的爱我啊，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来啊看顾我，希望我能够真正啊属于他。你看这个一共是六幕啊，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啊，这个七是圆满的，为什么没有第七幕？哎，这个第七幕呢，就需要你啊，你和天主来写，你和天主爱情故事，就让你来写啊，你来发展第七幕啊，这是这个啊整个啊属灵的生命结构。我每次呢都会讲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很多人都被感动啊，我和修女讲，和教友长啊也讲了很多，毕竟在毕竟当中啊去讲这个结构，真的是啊天主爱我们啊，每一次那个约会的地点呢都不一样啊。你看第一幕呢叫苹果园之爱，大家可能看到吗？啊，看的话给我一起啊一起来说啊。哎，如果看到第一个，第二幕呢叫啊葡萄园，第三幕呢叫石榴园，第四幕叫百合花园，第五幕核桃园，第六幕新葡萄园。为什么一个新葡萄园呢？因为在第一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在葡萄园里面见了见面，但是呢还是在新娘的葡萄园，到第六幕的时候呢已经到新郎的葡萄园。那么我也会问大家，你现在是在哪个葡萄园里工作？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工作啊，就是我做一切啊，我爱天主，我把自己完全摆上，我原来是为了我自己啊，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啊，我得到恩典，得到恩膏，然后得到这个什么祝福，那我还活在我自己的葡萄园里。而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还在做同样工作，却为了光荣天主啊，就好像啊保罗宗徒说的啊，保罗宗徒说呀，我哎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啊，都是为光荣天主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啊雅各啊这个讲解啊，我是为了谁啊？为了光荣天主啊。我们做一次饭，我们洗一次衣服啊，我们去扫地，我们在教堂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可能有我们各自的工作，不管我们干什么啊，都是为了爱天主，并且是啊不求回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不求回报，天主反而啊大大的祝福你，不是把眼睛啊盯在那个回报上。就好像啊在马窦福音啊第四章啊第六章四节六节十八节所说的，你暗中所做的啊天主都看得见，并且呢你也不会啊缺少你的赏报。这个雅各就是这样啊，从第一幕的时候呢他可能在为自己而做啊，希望天主能够祝福他降福他，而到第六幕的时候，当他生命不断的提升改变的时候，当他为天主而做的时候，他反而获得了天主祝福啊，并且是1200倍的祝福啊。我们到讲到第六幕的时候啊，我会讲这个1200倍的祝福啊。好，那么现在就来正式进入啊雅各的这个第一幕啊，雅各的第一幕，我们就来看啊，欣赏这个 具体的内容。好，再次和大家啊来共享幻灯片。好，大家来可以看到吗？哎，雅各的这个第一幕，第一幕呢就是第一章的二节啊到二章的七节啊，这里面就是这短短的这几节呢又分为五大块啊。第一块呢就是新娘的倾慕啊，她渴望这个新娘来爱新郎来爱她。那第八节是新郎的回应啊，然后呢一到啊十二节到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一个对话，十六到十七节就是新郎和新娘对话啊，二章的一节二节新郎新娘对话啊，又分为这个五个小部分。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啊一章的啊一到啊七节八节啊，我们来看这个啊，那整个呢就是新娘啊又分为三个小段啊，新娘的倾慕爱慕，他在过程当中会受这个阻挡啊，就是五节六节。那第七节呢就是新娘的寻觅啊，虽然有阻挡我继续寻觅，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爱天主在这过程当中也会受到阻挡啊，有时候会受到哎很多的磨难啊，甚至诱惑，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去寻求天主，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们啊对那个天主的初衷啊，就好像人家的啊，会喝酒的人一样啊，喜欢喝酒的一样，冬天夏天都喝二两啊，早上晚上都喝二两啊，就是愿意去喝酒。那我们去愿意爱天主啊，不光啊，不管这个忙与闲啊，不管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都去读经啊，都去祈祷，都去参与弥撒，都去爱这个天主。我们会发现这个新娘就是这样的啊，在爱那个新郎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进入雅各的第一节啊，第一节二节，我们就看到这位啊一位热情的新娘啊，在这里面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啊，好，大家能看到第一节吗？啊，第一节能看到吗？请给我回应一下，一章一节回应换了，一章一节能看到吗？
可以看见，可以看见。
哦，好，那第一章第一节就说雅各啊，撒罗满座。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叫雅各？那雅就是歌中之歌啊，这个最美的歌，或叫歌中之王。那我们用这个更多话语来表述的话，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最高那个、最美的那个啊，至圣，圣之至圣啊，就是最崇高的这首歌。就叫雅歌，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在创世之前就写好的，表达了天父啊对耶稣对人类的爱，因此他的爱呢，他创造了人类啊，创造了整个世界，创造了你啊，创造了我。好，那么提到这个撒罗满座啊，就是可能是撒罗满座的啊，或者说是献给撒罗满的，或者说是也是描述撒罗满啊这样的一首歌啊，他们爱情的歌。为什么说是撒罗满住的呢？因为在啊《列王记》啊《列王记上》啊第五章啊《列王记下》啊第五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提到说了这样一句话啊，说呀这撒罗满啊曾经写了啊1500首诗歌啊，做箴言3000句啊，在这个里面曾经说他写了很多啊，所以他大概啊就归在他的名下了。好，那我们看这个。怎么写的哈？具体内容啊，我们开始讲。第二节就是新郎开始说了啊。新郎说呢，愿君与热吻啊，热吻与我接吻。这个新娘一开始啊，大概离我们现在有3000多年了，现在是2022年，往前推2000年，公元00年，再推1000年，就公元前1000年，有一位新娘，有一位。美丽的啊，美丽的女孩子，热情奔放的啊，去渴慕一位新郎。他说呀，你来与我啊，基本就是亲嘴了啊，不是简单的亲一下啊，就是像那个西方的贴面礼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的修女啊，在意大利啊，在这个罗马 么西方都有这个贴面礼啊，见面之后，哎，你的脸，我的脸啊，碰一下，那个是轻轻的爱一下，而这个君王呢，是新娘是渴望以热吻啊，就是好像处在热恋中的一样啊，见了面就紧紧的啊抱在一起的啊，那不是几分钟，而是几个小时啊，或者是啊度蜜月一样啊，这种热吻与我接吻，所以这个你看。他对那个新郎的渴慕啊，到什么程度？那想到这儿呢，一想到我们今天啊，我们去如何去爱耶稣啊？我们是不冷不热啊，还是呀心不甘情不愿啊？比如说我们读个圣经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望弥撒呀，或这个念玫瑰经啊，有的念玫瑰经就是啊一边瞌睡啊一边念玫瑰经，甚至是有口无心啊。而我们这位新娘呢，是以热啊热烈的爱啊，全神贯注的期待渴慕，能够和这位新娘新郎相遇。因为这位新郎就是他心中的白马王子，就是他心目中的天主啊，就是他所爱的那一位。那我们也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爱我们的啊，爱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视作掌上的明珠，眼中的瞳仁。新郎如此的先爱了这位新娘，所以引起了这位新娘对新郎爱。所以他这一开始呢，就可以成为这个他们爱情的那种火花就激发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爱抚甜如美酒，所以这个新郎新娘呢，已经体会到，已经经验过了这个新郎的爱。那我也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经验到了天主对我们的爱。你看我们作为神父啊，一生去奉献给天主，或者是修女啊，或者那些传道员，或者是我们教当中啊，很多去花时间爱他侍奉他的人，就是怀着爱，因为感受到了他先爱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去爱他，完全的去摆上自己时间生命，只要他高兴，只要他喜悦啊，我都愿意去做啊，这是这个新娘的心。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一节。好，好，那我们和天主关系了，就是我们啊，除了我们和天主关系是这个造主和受造物的关系，或者说天主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子民的关系啊，或者是救主和罪人的关系啊，或者是牧人羊群的关系啊，父母的关系，这都很好。但是一种啊更亲密的关系呢，就是新郎和新娘啊，就那种男女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就是啊夫妻关系了，父子关系近啊，血缘关系，而那都是啊20年50短暂的，而夫妻之间从22岁啊，比如说从25岁结婚吧，到85岁啊，这个60年70年的关系啊，就会在你们这个人生当中去陪伴，互相的陪伴。父母子女大概就是20多年啊，你看，所以因此呢，天主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入这种啊爱情关系当中。好，我们看。那提到这个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呢，更表达一种什么呢？表达一种两个人是互相平等的啊，互相恋慕，互相渴慕，互相追求，彼此为满足的啊，互为喜乐的。这让我们很惊讶呀，天主以我们为满足啊，天主不能没有我们啊，天主离不开我们，就像新郎不能没有新娘一样。这让我在默想当中感觉很吃惊啊，天主不能没有我们。你看我们算什么呀，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一般人当中那么渺小，还不如一粒沙子啊，不如大海里的一滴水，然而他却爱慕我们，恋慕我们，真的让我们啊备受宠爱。天主就这样的喜欢我们啊，喜欢你啊，不管你有多少罪，不管你迷失了多少年啊，不管你离开天主多少年，今天天主啊，我公开的说，我也宣告你是他的新娘啊，你是他所爱的。那接下来呢， 每一次问候不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了我都会以基督的新娘、基督的心腹来问候大家你们也真的是天主所爱的所以你看我的这个手机啊、微信名啊，我都是写的是爱徒或者天主所爱的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位这个你愿意你成为天主所爱的，并且是最爱的就是天主最爱你天主最爱你，那其他人也不少每个人都是天主最爱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天主跟前夸口，我是天主最爱的。保禄可以说，若望可以说，伯多禄可以说，圣女大德兰可以说，小德兰可以说，你也可以说，天主最爱你好，这是这个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好，第二节还是第二节看到这个热吻了吗？这个，二章七节一章二节，看这个热吻幻灯片已经变了，有没有变动？有没有变动？有没有变动？有吗？一会儿再解释这个衣襟女郎好，现在看到这个第二节了吗？新娘说呀，愿君以热吻就是充满热情的亲嘴。热吻呢是爱的记号，是生命的关系。你和天主的生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用热情的程度呢，为他而奔走的生命呢还是这个停滞的还是这种又慢的不愿前进的生命。那这位新娘就是热吻就是热情的读经，热情的祈祷去热情的渴望领圣体。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二章五十节，耶稣说了，我多么希望把火投在地上愿整个世界都能够燃烧起来那每个人的心都是火热的。你看咱们一首歌叫火热的心火热的心，火热的心，谁能阻挡我们传福音那种为主去摆上像军人一样的那种保卫国家保卫这个教会，保卫这个福传的这个事业的这样的一种热情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看到圣经就不想走看到圣经就多读几页，一听说哪里有弥撒赶快放下一切骑着电动车坐着出租车就去望弥撒那样的一种那种热情每天愿意花时间坐在天主台前的生命热情不是说一说祈祷了，哎呀，又祈祷了，又念经了，怎么又有弥撒呀？把这种心态能够放下好，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为什么他会与热吻呢？我们会发现，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新郎的爱，甜如美酒他的爱抚因为他感受到这个君王先爱了他。美酒呢，在咱们整个圣经当中最美的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是酒和蜜了在这个人间最美的，我们的话说无酒不成席就最好的饮料就是酒了酒呢带来兴奋世上这个快乐的代名词了比如说是美女加美酒这个美酒呢让一个宴席锦上添花，这个酒呢让人陶醉甚至让人疯狂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呀，觉得提到这个酒就走不动了这个酒呢就象征着天主的爱天主为人所摆上的一切。因此呢你看在新约一开始第一个奇迹就是让酒来到你看在若望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本来是淡如水的那种甚至还缺乏的连酒都没了然后呢水也没有让人去把水先运过来，然后呢让这个世上那个平淡的不值钱的水 成为美如酒的、啊、那种恩宠恩典。你看天主就愿意这么爱、啊、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加纳婚宴的新郎和新娘他也会赞叹天主给他的那种甜如酒的、啊、美如酒的甜如蜜的恩宠、啊、今天也赐给你。那有一次我在恩膏特会当中也体会到啊，天主突然降下那个美酒的恩膏、啊、每个人都开始陶醉、啊、每个人去享受天主给那份爱，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感觉到我是天主所爱的，天主最爱我、啊、天主拣选了我，宽恕了我的罪，天主恩待了我、啊、你看又会感受到那种爱， 让一个人可以兴奋，可以、啊、疯狂的、啊、我相信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啊、叫做修女也疯狂、啊、神父也疯狂，每个教友也应该疯狂。保禄说我要疯狂的来夸耀、啊、让我来疯狂一次吧。你可以看格林多后书、啊、保禄的疯狂第11章12章、啊、保禄如何为福音而疯狂。那我们做一个、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就要疯狂。你看耶稣啊，耶稣为救人在那个马尔谷福音当中第3章曾说过耶稣疯了啊，第6章啊，说耶稣疯了。呀，我想到耶稣疯了，真的是为谁而疯？耶稣为救你而疯啊，啊，为救我而疯，什么都不要，天堂都不要了，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就是为了能够救我们啊，赦免我们的罪。你看这个耶稣如此疯狂爱我们，你能不，你能无动于衷吗？啊，你一定会啊为他而活。好。哎，这是这个甜如酒的爱，美如酒的爱啊。好，那么这个新娘呢，就期待着这份关系啊，因为这份关系呢让她兴奋啊，这份关系呢让她活得有希望、有力量。这份关系呢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甚至是没有理由的啊啊！我不知道你问过那些处在恋爱中的男女，或那些真正相爱的人。你会问他你为什么爱这个男人，你为什么爱这个女人，他会说没有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比如钱啊啊，帅，长得很帅啊，或者说其他理由呢，这些理由呢都会，这些条件都会变。一个人总会有老的时候，一个人总会有没有钱的时候啊，他不可能一生啊一帆风顺。所以当这些理由没有，当这些条件没有的时候呢，那爱就变了，就降低了。而新郎和新娘爱呢是没有理由啊，是一生不改变的，就好像在爱情，在那个婚姻里面所宣誓一样，无论疾病健康，无论这个贫穷富贵，无论逆境顺境，我只爱你一个人啊，我一生属于你，没有你啊我也就不活了，就这样的一种爱。听人家说台湾著名作家啊，这个三毛啊，大家不知道听过三毛没有啊，也是这样啊。他在生命当中曾经有一个男人很爱他，他惊艳到这种爱，所以当他的那个丈夫啊，那个男人去世之后，所以这个三毛也就自杀了。但我们不是歌颂这种爱，而是歌颂他们两个人那种爱情啊，只有你和我啊，没有你我也不活啊，我也不能活。我们真的是，我们和天主关系也应该是这样，真的没有天主啊，我们真的不能活，或者说没有天主，我们活得根本不幸福啊，找不到喜乐，找不到平安。而有了天主呢，我们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感谢天主啊！好，这是新娘生命的本质表达，也愿我们每个人啊都成为。啊，拥有这样的生命啊，这样去爱这个天主啊。我们今天也可以说，主啊，愿你来啊，我也愿意这样的去爱你。好啊，接着往下，嗯，好，那个第2节说呀，你的爱甜如美酒哈，那个不光是我一个人知道啊，很多人知道啊。你看，他就第3节说呀，你的香气芳香宜人。你的令名香叶四射，位置少女都爱慕你，每个人都爱慕你，每个人都 渴慕你这份爱，你的香气芳香于人，你的香气就是你的膏油啊，圣神的恩惠，我更说是在耶稣身上所发现的那种恩光慈光，那种慈爱吸引着我们，真的天主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啊，我们渴慕进入他那份爱当中啊，因为离开他那个香气，我们浑身都是臭的。就好像这段时间啊，我去那地方去南方服务一样，哇，那边天很热啊，然后呢你一会儿就会出汗啊，一会儿刚开始出一身汗还不要紧啊，然后呢汗水在你身上就会发生那个难闻的味道，如果没有那个香水去喷在身上啊，你会觉得很难闻啊。而天就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天主的香气，我们的身上也会啊很难闻。那一次我记得在一次恩高特会当中啊，荣耀很大，显了很多奇迹啊，都现场版的奇迹啊啊，所以好多教都来要握我的手啊，或者说要拽我的衣服啊，就是要让我跟他降服啊。后来我就突然我就感受到，我说各位教友，不要把目光放在我身上啊，我和你们一模一样，一天吃三顿饭啊，我的汗啊，从我身上发出来的啊，都一样，都是臭的啊，这个都是这个都是罪啊，只有从天主而来的才吸引我们啊，它的香气才让我们啊发散啊芬芳。真的离开了天主啊，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啊，我们身上所排出来的都是臭的。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个死人呢、啊。一个人到临终的时候，到死的时候，哇，是非常臭的啊，一生啊都是罪人啊，所以只有他的香气啊，才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身上有一点点好像被大家肯定的啊，比如说你会讲道啊，啊你会歌唱啊，啊或者你身上什么恩典呐、啊，那都是来自于天主的啊，他的香气，他的芬芳。让我们得到祝福啊！他的令名香溢四射。我们来看他的令名，每次提到他的令名呢，就是天主的名，耶稣的名啊，让我们得救啊！因为耶稣的名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力量。甚至我们在众多大事都会发现，伯多禄说呀：“我金子银子没有，只要一提耶稣的名，什么都有啊。”只要一呼求耶稣，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他的名就是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盾牌，啊，他的名更是，啊，避难所。如果大家参加过啊刘修女的闭经的时候，他会经常带大家做这个耶稣祷啊，耶稣，啊，耶稣，耶稣，那个耶稣，他的名字本身就让我们渴慕，让我们心醉。他的名字就是开启恩宠的泉源啊！你不是想进入天国吗？你不是想得到更多恩赐吗？就因耶稣的圣名。你看，在若望福音第14章、15章、16章、17章都说：“你们因我的名求吧，无论求什么都给你们啊！”这就是耶稣的名。他一提他的名，天上地下无不向他屈膝叩拜，众口。都要明认耶稣基督是主啊！你看，我们无论是做弥撒、做祈祷，最后一句话一定是：“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啊！”都会提到他的名，就他的名呢，才会产生力量，才能够到达啊天主恩宠的宝座台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因耶稣的名求，他的名字发生恩宠的芬芳啊！好，这是。你的圣名香溢四射，为此很多的少女啊，很多的心腹啊，很多的新娘都爱慕你。好，众多大事录第3章16节，因耶稣的圣名起来行走吧。4章42节，只有他的名字可使我们得救、天上地下绝无救援。若望福音14章44节，你们因我的求啊，必赐给你们啊，这是我们啊所看到的啊，这些圣经章节，你们可以记下来。 好，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少女都爱慕你啊，少女都爱慕你，不是我一个人，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都有这样的认识。因此我们祈祷啊，祈祷我的良人，我的爱人啊，求你开启我的口，求你打开我的属灵的知觉，让我看见，让我听见啊，让我的心被你的爱所燃烧，所焚烧，求你啊，祝圣我的双手啊，引导我的脚步，让我一生一世都跟随你啊，这是我们的爱啊，我们所期待的啊，天主带领你啊。接下来呢，我们会休息啊十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再听啊第二节课啊，一直到啊这个十点钟，求天主等爱燃烧我们的生命啊！祝福今天上课的每一位家人，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他。好，我们先上到这里啊，休息十分钟啊，到10:05啊，我们再上来。我们可以啊，请修女放一点轻音乐。给你放点轻音乐。
神父把你们那边的共享关掉，我这边共享。
哦，好的好的。关了吗？嗯。我已经关了。我已经关掉了，大家那个能听到吗？